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周一说，我是主播雨欣。然后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美女，然后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上次我们那一期有聊到的，就是我们这期要聊聊有关于女性的一个议题，也就是三位嘉宾身边的传奇女性。
我以为三位传奇女性。
对，三位传奇女性身边更传奇的女性。然后这三位嘉宾我们之前也来过我们的播客，我们请他们来打个招呼吧。从张老师开始。
好的 ,Hello, 大家好。
然后是 Iris。
嗯，既然假白领。
Iris 之前在我们播客里面也叫 Iris 吗？
对
啊，
对
对
对，
他是上次跟我们一起聊 Tinder 那一期的一个嘉宾，对。然后接下来是我来了我们播客好多期的嘉穗。
Hello, 大家好。
因为我们之前聊的那一期就是南方女性中有很我在当时就讲了，是我们当时小的时候就听了很多自己村里面的人可能出去女性出去打工，也有的女性比如出去了当什么失足妇女之类的，然后就勾起了
当时
有些人的回忆，对。然后我们先来听他们讲一讲嘛，就是你们身边小时候有没有什么见识过的特别强大的很有力量的女性。
特别强大的失足妇女吗？
不是说还有不失足的妇女吗？嘉穗跟我们讲讲吧，因为嘉穗是一个湖南的妹子，就湖南的妹子在我心中一直都有着非常坚韧和非常强大的感觉。
谢谢你。
代表湖南人谢谢你。
其实也是上个世纪差不多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大量的湖南人然后选择到广东务工。那么其中其实有一批非常特殊的人群，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些失足妇女们，就包括我这一位阿姨，她当时18、19岁，迫于家庭的一些原因，所以她选择南下前往广东，然后在深圳，其实就是和当时的港商，然后从事应该叫做按摩行业吗？还是
洗脚？
最俗是
按摩服务业，
按摩服务业，然后。他其实在那边干了差不多有1-2年的时间，确实是为家里带来了一些财富的，但是他后面其实做出了一件非常你可以说他是有魄力的一件事情，就当他长期服务的一个港商，然后那个时候是会带大量的现金到内地来就是进行一个贸易的，他直接拿走了他服务港商的一箱钱，然后直接回家了，回家了之后他非常的害怕，但是他也很好运用了这一笔钱，给自己的家里盖了新房子，然后买了当时就是非常稀有的一些彩电啊冰箱的家电，而且并且在家里人的促使之下，也不是促使吧，压迫之下，让他有智障的弟弟娶了老婆。而且他这个弟媳其实还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师，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在他可以在广东找到大钱，然后他是个有本事的女人，但是随着他家里的房子盖起来之后，他也总是会害怕，因为在他的概念里面，港商是非常有钱然后又很厉害的，这个人是不是有一天始终会找到我，然后慢慢的就是在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之下，他就发疯了。然后整个人就非常害怕，然后天天躲在家里不敢出去，因为他觉得那个港商会派飞机然后来找到他。然后其实后面这个阿姨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她精神失常了，但是她又长得漂亮，就被迫嫁给了一个也是一个不怎么正常的一个而且年老的一个男人。怎么说呢，就是这样子的家庭其实也不善于去管理一些财产或者怎么样，慢慢的这笔钱花完了，他们这个家族也就
破落，
也就散掉了，然后他那个弟媳也就离开这个家庭。
先说一句，我们不提倡偷盗。
对，偷盗。
但我很好奇，就是我一直很好奇的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或者男性也是一样，就是他们赚完钱以后的第一个想法是要回家，就把钱拿回家里。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就一个人可能去外面打拼工作了以后，他可能就是接触到更大的一个社会，或者更大的更现代的一个社会，他会愿意就是去到定居到那个新的地方去。但是其实身边不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比如之前我们家的阿姨啊，或者是 保姆他们就是觉得自己就是赚完钱以后要回到自己四川的老家去，然后盖一栋特别大的别墅，然后就做当地最富有的女人，就是这种想法。
我带回去怎么让自己家里人知道
自己有
钱了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他们会觉得还是要落叶归根，这里才是我自己的家。
嗯，
我去外面始终是漂泊的。但是我觉得当时还有一个社会原因是，就比如说当时在广东是有那种居住证制度的，你是外地人，你是农民工，你是没有很多的权利可以留在这个城市的。就是居住证这个制度其实还因为你是外地人，然后他之所以被取消，就是因为有人被打死了
啊。
就是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位大学生，他没有很正当的理由可以留在这个城市里面，然后他又去了收容所，然后就因为一些原因，然后他最终就是被打死了。然后是因为出了这件事情之后，居住证这些制度才取消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没有选择留在当地是方方面面的原因的。我觉得有宗族的原因，然后也有当时社会的户籍制度的问题。
嗯，
因为户籍制度的管控是很严的嘛，你从哪里来你还是最好是回哪里去。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一点让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你身边的湖南女性然后去了广东，她从事的是按摩的那个服务嘛，然后我就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女性外出打工的就是他的劣势很多，因为他不像男性，男性可能有体力可以就算搬砖什么他可以通过自己的体力去赚钱嘛，但是女性很多时候是很难通过自己的体力，或者因为他们也很少接受过很高的教育，也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脑力来获得相应的就是回报。然后比如像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就是女性当时是偷渡出去的，就是偷渡去日本还有美国的，其实那个费用还挺高的，就是在当时我妈那个年代他们偷渡出去，比如去美国可能要花到30多万，然后去日本可能也要10几20万，其实就是在30-40年前其实这个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很多人可能几年都赚不了这个钱，但是他们却愿意让孩子偷渡出去。但偷渡出去也不是让他定居在那边，因为他们是黑户，所以是让他们在那边打工然后再赚钱再回来。对，这件事情就等于你投入一个巨大的成本，你可能要去亲戚那边借所有的钱，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偷渡出国，然后再出国打工，然后把钱寄回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然后就存在了很多就是在外面的时候就过得很辛苦，或者是有一些情绪或者是各种七七八八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出去其实也才10几20几岁嘛，就是其实不管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来说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年纪，然后外国又是一个完全人生地不熟，然后他们本来就都在村里的，现在突然出国了，就是不仅是语言上面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都会存在，然后就要靠非常坚韧的毅力在那边存活下来。然后当时跟嘉穗讲的那个一样，就是我姨她出去以后她就跟我讲，他们当时很多人她是出去洗盘子，然后洗盘子的时候她就一天基本上要从早洗到晚，然后洗到腰都那种已经不太能站起来的那种，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工作太辛苦了。哎，我怎么听到自己的讲话了？
对呀，他的耳机有点问题。
对，然后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工作太辛苦了，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去转向了其他东西，比如给日本老头子去当小三，或者是像嘉穗讲的去按摩店里边，或者去风俗区那种地方，因为我一去的是日本嘛，就是去风俗店里边当那个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是从事这样子也有点桃色的一个服务，然后最后才慢慢的，对，然后慢慢的去攒更轻松的一笔钱。然后我姨她就是不接受这种价值观，然后就一路就是一直都是刷盘子当服务员，对，然后她在外面差不多有十几年12-13年吧，然后就可能赚了几百万回来这样子。
啊，刷盘子刷10年可以赚百万吗？
对，因为他在外面，
我工作了10年也赚不。
因为当时会有一个就是也不是贸易差吧，就是你货币之间
啊，对
对
对，赚的是别的钱。
就还有一点是他根本不花钱，就是当时他是住在那种餐厅的，因为其实日本当时是属于一个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时候嘛，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像中国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生育率很低，然后其实日本对于那些偷渡过来打工的亚洲人和东南亚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就是他们其实希望你过来什么搬砖啊、修电缆啊，然后当服务员啊，或者是洗碗这种做一些廉价的劳动力，因为你 们也只赚一些微薄的收入嘛，对他们来讲，然后他们其实是很愿意让你来的。然后我姨在那边的时候，基本上是他就住在老板的那种宿舍里边，就是那种餐厅的宿舍里边。然后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说日本人他吃东西他不吃鱼头，然后不吃鱼尾，然后他就把这些捡来吃，就是老板就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自己红烧啊煮着吃。然后餐厅里边煮多了的米饭，然后就把他们盛出来，然后自己晚上就是自己吃一下，就这样子。就是基本上他是一分钱都不花的，所以导致我现在我一回国了以后，他还是很节俭。就是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赚，但他不花，所以他可以攒十几年攒这么多钱回来。对，
所以我们这一期不应该叫传奇女性，应该叫苦难
女性。
嗯，对，应该是苦难
女性。
对，
我的故事还没讲呢。
嗯，来，温州女人，
温州女人，
温州女人从不读书。
一身要强。
我这里可能会有两个故事啊，
嗯，
就一个的话是关于我姨的，然后一个的话是关于我妈的，
嗯，
就一个也是苦难，然后但是一个的话就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这种，
嗯，
就先，要不先讲我妈，先讲苦的，再讲甜的，
可以可以，
我妈妈她是直到跟我爸结婚之前，都还没开启他的苦难人生。
所以还是在骂男人。
救命。是的。
就是我妈其实她很顽皮，
嗯，
她是家里最小的那个，然后从小的话都是去山上就是抓什么小动物啊，然后捡各种草啊，什么玩的那种，就是玩泥巴的那种女孩子。
很勇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不去上学，天天逃学。
好酷啊。
然后他到十五六岁左右吧，然后他当时身边可能也有就是其他姐妹会有在学，就是叫什么那种服装，那种裁缝那一块的
缝纫，
然后我妈就去学做衣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三姨两个女孩子扛着缝纫机直接跑去太原，然后就开始他们的裁缝生活。
哇，为什么想要去太原？
对呀、啊，为什么去
这
么远？
这个我还没有问过，这个等我回去再问我妈，再回来解答一下。可能是因为山西那会儿就是煤老板什么之类，那边就是经济特别蓬勃，然后那边的煤老板赚了这么多钱，
要穿很多衣服。
哎，对，要穿漂亮的衣服，
要穿定制的衣服。
哎，对，然后
穿我的新衣。
他们俩姐妹去了之后，然后一开始是做衣服，
嗯，
然后后来发现那边的煤老板的老婆们，
嗯，
有非常多烫发的需求，
哦，
然后他们姐俩就是一起直接转行，直接开了个美发店，
嗯，
他们完全不会的，就是拿客人当做试镜。
直接开稿，
然后每天大概都会赚多少钱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基本上都是放到存钱罐里面去，
嗯，
然后一直攒，一直攒，
嗯，
攒够一波钱就出去放利。
哦，
就是当年，
哦，
当年没有什么小额贷，什么也没有银行贷款，
民间借贷，
就基本上，对对对对对对，民间借贷那个利率还蛮高的，
嗯，对，
然后而且大家都是非常守信用的那种，
嗯，
借了就有还的那种，
嗯
嗯。所以他们就是钱滚钱，就赚了还蛮多的。
嗯，
直到
遇到男人开始不信，
直到就是快三十左右，就是家里面一直催，一直催，然后说要成家什么的，
嗯，
跟我爸是
相亲
介绍这种认识的，
嗯。
然后我妈就带着她所有赚来的钱跟我爸结婚了，嗯，然后就拿去给我爸做生意了。
嗯，
然后他就回归家庭了，
然后这些钱被你爸赔光了。
就是你妈既失去了他的生意，
先赔光再赚
的。但他回归家庭不快乐是吗？
你从我看，你从我的身上就能看到我妈很多不快乐的影子。
当然是利滚利更快乐。
我妈妈跟 Eris 妈妈很像，
嗯，
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当老师嘛，会想各种方式赚他的 一桶桶金，
嗯，
比如说他第一桶金就是包下了他们整个小学的红领巾业务，然后
很好的生意，
对，然后会因为出去打比赛，代表工会打比赛会获得假期，然后获得奖金，所以我妈妈就变成了运动达人，乒乓球、排球、篮球，各种球都上了，然后就真的是自己攒了很多钱，非常的富有。但是我感觉他也是到后面三十来岁了，需要结婚了，然后就收起了他这种想要赚钱的这种欲望，然后回归了家庭。虽然说他到了人到中年之后，他这个赚钱的欲望还是非常的蓬勃。
现在不还一直在赚吗？
对的，
停不下来的，该赚钱还是要赚的。然后说第二个，是我阿姨的。就是重启人生的一个，嗯，就他的话，嗯，其实我不太知道，就是他去到法国的那个始末，
嗯，
就是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去的，
嗯，
但是从我妈嘴里听到他这个人开始，他就是在法国做生意，
嗯，
就是那种义乌小商品的那种，小小的饰品一套一套的那种，
嗯，
专门卖给法国当地的那种黑人女性，
嗯，
就非常受黑人女性的欢迎，
是那种很浮夸的饰品是吧？
对对对对对，金的呀，
对对
什么那种
很大的珍珠饰品，
啊，超级大，
嗯
嗯，很浮夸的那种类型。然后他就是卖这个卖的超级好，然后在那边买了房子了，然后每年逢年过节回来都是一箱一箱的那种什么奢侈品包包啊，然后什么的。没有背钱回来，就是各种奢侈品都是背回来，然后送我妈，送各种家里面的亲戚啊、姐妹啊什么的，然后再回去赚钱。
嗯，传说中的小姨。
那他可以考虑就是把钱放在你妈这里利滚利。
就是我妈结婚了，她没有利滚利的渠道了，
这条利益链断了。
对，然后他的话其实还生了两个孩子，
嗯，
但是他现在的老公不是他孩子的爸，
嗯，
现在的老公不是他孩子的爸啊，
嗯
哦，了解，
就是
对，
就是我认识，就是他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其实有跟他一起吃过饭，
嗯，
然后他当时跟我见面，当下那个老公不是他那两个孩子的爸爸，
嗯，
就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嗯，
然后我见到他的两个孩子的第一面，就觉得他跟我们这种本土生长起来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哪种不一样？
粗线条吗？野的
很，就粗线条也粗，
嗯，
然后玩也很会玩，
嗯，
就当时我是读小学还是初中啊，然后他的女儿其实跟我年纪差不多，然后他抽水烟啊各种。
小学吗？
我们不提倡，不提倡，不提倡，不提倡，
我们还是建议做广播体操。
嗯，对，
哦哦，但是还有一个事情是他保护孩子的，
嗯，
就是嗯，小朋友其实他是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姐姐，然后一个是弟弟。弟弟在学校里面的时候经常被人欺负，
嗯，
然后他妈妈直接送他去学中国武术。嗯，
他妈妈好像会知道最核心的问题。
对，虽然他现在还是很瘦，但是学校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欺负他，
嗯，
因为他会中国武术。
因为学校里已经没有人了。
然后这个阿姨她其实回来不只是看兄弟姐妹什么之类的，她会去义乌小商品市场
进货，
进对对对，就是进货，然后跟她的那个供应商什么的，就是再去合一下货啊，或者说去看看其他的市场。
嗯，其实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其实就等于一个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然后选择了家庭，
嗯，
但其结果其实有点中年危机了，后面就是觉得越来越不开心，
嗯，
然后另一个她就是一直很坚守自己的。就是自己生意，
对，就是休了老公也要继续，
对，宁愿不要老公也要事业的那种，然后最后就活的也不是说很开心嘛，就是起码活得让别人觉得他很
潇洒，
对，他很潇洒，
嗯，
而且他就是最近时间段我从我妈嘴里听到他因为现在不是线下的这种经济就不是很好，因为那个COVID，
嗯，
然后他就转那个电商了，
跨境电商。
慧根识事，
我发现会做生意的女人，就是但凡你只要自己坚持，你总能找到路子的。
对的，
嗯，
脑子很灵的。
对，其实脑子灵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嗯、你可能短暂的会被所谓的爱情、所谓的婚姻、家庭
冲昏头脑，
冲昏头脑，但是你的核心诉求是不会变的。
嗯。
就比如说现在我妈一样，我妈现在开了个小卖部，她每天非常的快乐，她对我爸怎么样她不在乎，我爸怎么样她都不在乎，我妈只在乎一点，你是不是一日三餐给我做的饭，一日三餐到位了，你想怎么样我都不管你。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男女上是有点相似的，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刚刚你们俩讲的那种事业很我行我素的女性，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很酷很潇洒的事情，其实很多男性他就在做的是这种事情嘛，他就是天天不管家庭，他就回来吃个饭，然后随便聊一聊，就是他也觉得自己的生意上可能很潇洒，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男性这样子是 OK 的，但女性这样子就非常的勇，非常的传奇。对，
这就是男性社会。
对，这就是男性社会。
这我觉得这是个结构性的不公。就比如说你像女性去从事那些桃色行业一样、
嗯、
为什么？因为大家会，那为什么没有让男人去从事这个桃色行业？
有白马会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90年代，就比如说你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就很多女性会从事这样的职业嘛，是因为他们身边很多人就会说你女人
还能干什么呢，
还能干什么呢，不如去出卖自己的身体。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人会对男性说这样的话吧。
对，因为普遍觉得男性的身体并不值钱，
但是你又之前你又会说男性好像可以去搬砖，可以去怎么样？
因为大家骨子里面都认为，就是出卖身体去做桃色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下贱的，男性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男性不能去做这种事情，就是他是要面子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讲那个《漫长的季节》，最近不是很火吗、
嗯？
里面就会有出现这种老公送老婆去陪酒这种事情。那、
嗯、
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去陪你？这个东西是很普遍，但是我觉得是对女性那种一种非常不尊重。
嗯，
其实为什么男人会可以送女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男人觉得女人是我的归属，我老婆是我的物品，所以我可以让她去产生更多的经济效应。
嗯，
以这样的方式，
以这样子的方式，
是
因为
就是对普遍不能视而不见嘛。
对的，
普遍，但是不代表它是应该存在合理的嘛。
对对对，其实就刚刚讲的，就是经商的环境这一点其实对女性就已经非常不友好了。对，其实你可以想想看，最早的时候做生意，很多人他比如像客户维护客户关系的很多维护关系，就是我有听说过，就是大家去泡脚去按摩，就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就现在可能会好一些啊，但是在我们在前一辈就这样子。但其实如果女性参加到这样子的就是生意场上去，其实他是不太好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就比如像 Iris 讲的，他姨如果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话，他可能就会面对很多他无法控制的场景，就是比他在法国做生意可能要更难 handle 的一些事情。对，这是普遍在中国存在的一个事实，当然现在会稍微好一些，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没有改变，那种认知还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行为上可能会好了一些。我其实刚刚讲到 Iris 讲的那个传奇女性，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看了一本书上面讲的一个女性，其实我觉得跟你姨很像，就是她是一个俄罗斯的女人，就是叫 M 夫人，因为好像是犹太人，然后她就被逼着跟她丈夫分开来，然后她丈夫被俄罗斯那边给俘虏，然后她就整个翻山越岭的去找她老公，就是她从边境到了那个俄罗斯那个山脉的边境，然后特别冷的时候，他不是用车或者是用什么东西到那儿，他是自己走过去的，就是跨了一个国家走过去，然后就是那个士兵不让他过去，然后他用一瓶威士忌然后就贿赂了那个士兵，然后最后在俄罗斯见到了他老公，然后跟他老公一起逃到了美国，然后最后他就是在美国建立，就是他不会讲英语，然后就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具公司，然后越做越大，最后变成了美国销售量最大的一个家具公司，叫内布拉斯家具厂。然后她也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老公就去世了，但是在她老公去世了以后，她的生意反而越做越大了，就是因为她好像从就是女性从家庭抽离了以后， 对，因为他基本上很多的财富都是在50多岁以后建立了嘛，然后我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好像很多女性在脱离男性了以后，她们反而可以暴露出自己更坚韧，或者是在生意上面更就是更可以全身心的去加入里面，反正就他们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也没有人会说他们好像对于家庭不管不顾或者怎么样一件事情。就是还有之前华盛顿邮报，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揭露了水门事件的那个女性叫格雷厄姆，然后她其实之前是非常回归家庭的，然后她爸之前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然后她把她的生意交给了她丈夫来做，但她丈夫就是因为抑郁症然后自杀了。她之前是在30几岁之前从来都没有接手过任何一个这样子的业务的情况下，她就是毅然决然的就是接了这个生意，然后从头开始去恶补这个知识，然后去恶补这些关系，最后他把华盛顿邮报就变成了全美第一的报纸，然后也因为揭露的水门事件就是变成了就获得了普列策奖，而且现在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嘛，然后他有一本书叫我的一生略小于一部美国史，还是哪本书的，对，就是这样一个女性。所以我觉得很多女性真的是从死老公以后才开始觉醒。
不是在日本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死了我的丈夫之后开启了我的第二春吗？我的生活会更快乐。
为什么日本人会有这样子的觉悟呢？因为他们压抑的太惨了。
是的，大家现在都有这样的觉悟。我觉得现在的觉悟就是我不需要等我死了老公，我可以不需要有老公，那我的人生一直都是快乐的。
我感觉本身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目的达到了，我跟着你们一起骂男人。张老师，你有什么身边的例子吗？
我没有什么特别能举出来的例子。
哦，这么不精彩吗？
就我觉得我其实我最大的感触是我觉得，你等一下让叶萌进来。叶萌把门锁上了。
他不会在门口已经敲了10分钟的门了。
没有，他试图要开门。
我觉得真正要达到的目标不是说要有更多的这样的所谓的传奇女性，或者所谓他们去做很多很特，就是他们这些很特殊的经历，很传奇的经历，而是我觉得这些所谓的传奇经历其实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经历。就是如果一个女性这样子的活着，这样子很潇洒，很无所谓，很自我，我爱干什么干什么的活着，是一件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它就应该是这样的才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说我要去有更多的所谓的传奇的故事。
嗯，对，
是这种感觉。
张老师上价值。
上价值。我只是在讲到每次讲到这些事情，就是所有那些活得很快乐好像大家很羡慕的女性的故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就觉得她们很厉害，但是其实这是所有
普通人，
这就是个普通人，就所有的男的所有的男的随手可得的事情，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好像很难一样，就是她
变成传奇。
对，就变成传奇了，但其实这就是普通的人生而已。
就更多的女性她其实是牺牲了自己这部分的天性，而选择了去为了家庭付出更多。
我觉得更悲哀的是可能她那时候也不觉得自己有选择吧，她也不是选择去为家庭付出更多，只是她觉得她应该那么做，但其实她可以有别的选择。
这不是她自主选择的结果。
对，她不是她自主选择。
对的，
她就是所有整个家族和所有整个
社会
逼迫他们做出的选择。
对的，对，尤其是像与刚刚我说的那个阿姨相反的一样，同样都是南下，那我妈的一个同学，她当时就是选择了我要在那边做好一份女工的工作，然后后面虽然说她也就是坠入了陶瓷这个行业，但是她的选择就是我可以在这个里面找一个人结婚。她最终其实她其实最终选择了一个香港男人，跟这个香港男人结婚了。然后但是他去了香港之后，他可能这种聪明能干的精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现在在香港生活的很好，然后家庭也很美满，自己一直在做代购，其实也从线下的代购然后一直做到线上的代购。其实那个阿姨就是虽然说我感觉他遇见了很多不同的挫折跟困难，但是他还是一直有在找自己的出路， 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
嗯，
所以就可以看到他想要让生活变得好一点有多么的难。
对，而且他需要付出的更多的不是就是努力，他需要的是跟这个世界的观念去竞争嘛。他做的每一个选择他都在跟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抗争，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就在我的心里一直觉得是，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但你拗不过可能一年两年之内你一直被别人舆论压力给推着走。但是你如果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就是你真的非常的就是努力的去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话，就是慢慢的大家也都能够，其实能够慢慢理解你，有点像暴露疗法的那个意思，就是当你慢慢的让大家觉得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就是一个倔强的一个性格的话，大家其实最后是会慢慢接受你，但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熬的。
我觉得重要的是他们也可以不理解和不接受你，
嗯，
但你过你自己的就好。
对啊，
但这对自己来说也很难吗？因为我觉得让他们理解你也很难啊。
我觉得这个是更多，就比如说一个人他要就是敢于去突破一些事情，他要接受他自己，然后他要去敢去做一些就是突破别人的期许去做一些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我觉得你太过于去在乎外界的看法，在乎别人的评价，其实对自己是一个极其大的束缚。难道我误入歧途了，我就应该在这条路上走到底吗？
对，
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道理的。
但其实社会舆论压力真的是非常大的，而且跟你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被这种思想浸润什么关联度也还是非常大的。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其实他不是上一辈的，他是跟我相差也就十来岁的姐姐。他当时是办了一个，我记得当时美国好像美签没有那么难哦。
嗯，
他好像是办了个旅游签证，然后直接过去，然后直接黑下来了。
嗯，
然后他一开始好像也是什么，就是干那种洗碗啊、什么卖水果啊这种类似的工作。然后他在那边，他就自己就是考试，然后通过考试之后去当护士了，然后也在那边买了房。其实他完全可以开启他就是全新的人生，但是因为他从小就被教育啊，就是要女的要嫁一个好的男的啊什么的之类的，然后他在那边嫁了一个山东男的，
嫁了个，对不起，
我没有开地图炮的意思啊，只是就是客观陈述，
没事没事，对，客观陈述是我们情绪有问题。你继续。
然后那男的会打人，然后家里劝和不劝分，就是在这边远在遥远的中国的这边的家人劝和不劝分。
嗯，
那个男的打他女儿。哎，
讲真话，我今天不是去上汽修课嘛，
嗯，
然后就在，
你还在上？
对，我还在上。然后就看到在报名，路过报名的那个地方，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对着她儿子，应该十来岁吧。然后那个阿姨就对她说我的前半生就是靠女人的钱，她说我接下来就靠你了，儿子。就她送她儿子来上学嘛，上那个汽修学校。然后他说我的女人的前半生是需要找一个好老公，然后后半生就需要靠一个好儿子，你要在这儿好好学，我后半生就靠你了。然后他儿子当时的表情，就他儿子就很木然的站在那边，就是
他儿子是女权主义者，听不得这些。
不是，我觉得他儿子是从小被他妈灌输这种教育已经
很焦虑
了，就是他整个人也对他整个人也是，我觉得状态也不是很好的样子。反正就是当时我经过的时候，整个人就是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就是背心发凉。
这是什么？这是被父权社会毒害的女性，接着毒害
下一个
男性，
就是这种感觉。
对，然后他的孩子就会觉得，就是女性是都要靠着另一个人才行。其实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嘛，就是他可能长大以后就打女儿，就是。
是的，
对，他就在美国娶一个女性，
这是我这么说
的。这个地方不用夸代号，
硬抠，
没有办法，这个梗到嘴边不得不讲，
拦不住。
对，那你们觉得现在这个环境会比以前，就是加穗的阿姨以及 Iris 的姨妈还有我的姨妈的那个环境要更好一些吗？就已经三四十年过去了。
我觉得环境本质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能说大家的舆论观点
会好一些。 对，我觉得是女性敢出来讲话了，
是经济实力要好一些。
对
对的，
所以相应的
女性也受教育程度高了一些，
话语权，
对，包括受教育程度，
对，包括经济程度，包括你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有一个相关性是很值得探讨，就是生育率和女性受教育程度，就是女性接受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是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就会越低。然后我有一个特别好奇，我刚刚就想问，就是我们刚刚谈到有一个叫传奇女性的概念，就是在你们心中觉得那些可能跟现实的价值观不太符合，或者是他们很早就做出一些非常就是跟大家想法跟女性想法不太一样的一些比较勇的事情，那对于你们来说传奇男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对不起啊，想笑。
就是我其实很好奇的是，就是在女性心中什么样的男性是一个好的或者是传奇的，或者是就是
男性都很传奇哦，在我心里。
你是会阴阳怪气的。
我听了但并没有觉得就是自己很传奇。
有被恭维到。老实讲真的没有。
说句实在话，我身边从小到大我没有听过什么传奇男人或者说很优秀的男人，都是不争气的儿子们。
地主家的傻儿子。
不争气的儿子们，然后不成器的老公们。然后
打女儿的山东男人，
嗯，就是我感觉大家说句实在话，我身边真的男人没有一个成绩好的。
不是，这个就跟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男性在这个环境里，你做出一些，比如说你事业有成或者什么，他这些事情是合理的，所以你不会像看到一些女性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有类似的经历，但是如果是一个女性做出来的话，你会把它称之为传奇，但是如果是一个男性做出类似的经历，你会觉得这是应该是合理的，因为这个他在这个环境里他就是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哇好传奇啊。
这是这个社会给到男的从小到大的压力啊，你需要扛起这个家，你需要赚到钱，
是的，
你需要买到房子才能娶老婆啊，就是
这不是你们一直用来骂女权的话吗？我们也很累的呀。
我们
承受
的
很多的，
就是这个畸形的社会对所有的人的压迫啊。
对，就是对，就是这个状态，对对所有人的压迫。
对，其实是没有，就是这样子的状态，其实对男性和女性都是有焦虑，就包括像张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小男孩，就是他其实是。就是对于他家庭来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大家给了他过多的期望、关怀和就是各种资源，但是对小男孩来说，他可能并不快乐。就是他可能因为你的期望，或者因为你对他的一些期许，所以他造成了他可能在童年上他有过多的焦虑，或者是过多的那个，然后长大以后他也会以这样子的方式去生活嘛。对，那作为一位女性，你们觉得这样子的环境应该如何来破局呢？
我觉得其实现在女孩子，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现在是深陷困局。但是我
为什么呢？
没有，就是你从家庭，就是作为一个工作的人，然后作为女儿，然后我都觉得我其实是承受很多压力的，但是你真的静下心来想，我怎么能破局？真的，我目前能想到的，真的就只有多赚钱。
我觉得这是从个体角度来讲嘛，就是我可以做的，
对，
如果能让我自己去破除这个困境，能让我掌握更多权利，那这是我能努力做到的事情。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结构也好，或者是就对于整个性别，就是两性之间的权利的问题的话，他肯定不是说通过我变得更厉害，那其实还是原来的话语体系嘛，就是我要变，就很像是说的通俗点，就是我要像男人一样，我才可以去掌握我的人生，但其实他还是原来的思路嘛，就其实真正想要达，我觉得就是个人观点，想要达到平等，是我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就是我不管是强的还是弱的，我是可以平等的去生活，而不是有这种权力的压迫所在的。我觉得这个不是通过我们女的要多赚钱变得更厉害而实现的，因为如果我 还是这个思路的话，其实就没有去打破这个状态嘛。
嗯，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多发声总归是有用，就是意识启蒙吧。我觉得对于很多男的来说，他意识不到，就是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啊，
嗯。
对，很多男性朋友啊，
是
男性好友的男性朋友们啊，
某周
不是针对谁，就是真的很多，对我的好朋友们，然后他们也会觉得我很尊重女性，我也很理解女性的困境，
嗯、
我也很了解女权，但其实他真的没有办法体会，而且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在很多角度上他是不理解的，然后只是他觉得他理解了，有那种感觉吗？就所以我
你问我吗？
啊、对，问你，周老师解答一下。
我觉得确实是，
其实不只是男性，包括很多女性，就像刚刚 Iris 提到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文化里就是浸润太久了嘛，包括我自己也是，或者我们大家都是，就是你很多时候是自动化的，这个你的价值体系也好，你的文化传统在那里也好，你的整个价值观在那里，就很多时候是自动化的，你会从那个框架出发去思考事情的。所以对于很多女性来说也是，不是说很多，也不是说，其实很多你会发现身边厌女的不只是男性嘛，有很多女性她自己会贬低自己，贬低女性，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思路就是她们想要更靠拢男性，她们想要掌握话语权嘛，就会不自觉的变成了站在了那一方，但是对，就是翻版男性，但其实并不是真的女性主义，真的帮女性去获得平等。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启蒙嘛，就是让大家意识到这个性别的不对等和这些权利的不对，不只是性别吧，就各种权利的不对等。所以发声就是怎么说，就是不要停下来，就是一直的去发声，不然这些所谓的现在看到的思想启蒙也好，就是叫醒的这些人也好，他们还会就是一旦停下来
沉寂下去
就回去的，我觉得。
嗯，刚刚你说的你的朋友应该不包括我
啊，对，就是典型的男性发言吗？
啊、开玩笑，
你为什么把自己摘出来，周老师？
我没有性别，
已经努力到这种程
度，你不要试图混进，
混进中性圈子。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个群体极化的东西存在了，就是可能这社会上就有分各种。其实也是现在这个社会各种人都有，就是虽然说主流的观念是可能女强男弱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职场环境，但是这里边也有分，就是比如像男权中有男权特别极端的人，有中度男权的人，有很轻度男权人，有非常理解女性的人，然后在女性中也有那种就是特别女权的人，就是或者是就是像刚刚张老师讲的，可能就是帮男权发声的那批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发声，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让人群混杂一点嘛，就是大家要找到自己，不能就是老被自己的一个想法给迷惑了，或者是一直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你就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完全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应该试着去理解其他人的其他观点，或者是你慢慢的试图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个问题，你可能就会好一些。就是
保持开放，多听声音嘛。
对，
这个是我觉得大数据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你刷小红书，你刷微博什么，它会根据你爱看的东西，然后根据你的那个来给你推送，然后你就会
固化你，
对，你真的就会越来越固化你现有的想法，你会看不到其他的声音，
对，
看不到其他东西。
对的，这一点真的太可怕，尤其是有一些很糟粕的思想，但是它还是会有大量的信息涌入，让你这个糟粕的思想更加的巩固，
就是信息茧房了，就等于，而且
真的是信息茧房、而且这种信息茧房，我其实觉得现在有些非常糟粕的信息伪装的很厉害的。
对，
他会有理有据的跟你讲，然后让你形成一个逻辑，
就是大家就基本上都等于在自证了，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思维都有，但是我们就很难容易怀疑自己的价值观。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一个人包容度不够的话，他就会找各种的视频、找各种的信息来坚定自己的那个观念，觉得自己是最棒的，自己太酷了，就这样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如果你也像我一样的话，对，就是太酷了。
是，
而且我突然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之前我开车送我的一个舅舅， 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就然后他就一路都在看抖音，还是就类似快手抖音一类东西，然后他就会讲，就然后他外放的很大声，然后就讲那种家庭里面的矛盾，比如像什么什么自己的老婆和自己的妈妈这些吵架，然后就说什么分房产啊怎么，然后他就会做一个小剧场，跟迷雾剧场一样的那种，然后吸引你们去看。然后我发现里边讲的很多例子就是那种非常男性思维的，然后他就是会就认可你那些男性的一些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对的怎么样，然后就是他会带节奏，
嗯，
就是他里面就会批判那个妻子，然后就是会去说他妈妈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那样子，然后我全程听下来其实心里特别的不爽的，然后因为他是我舅嘛，然后我又不好意思，年纪也很大了，我不好意思让他关掉，就是我就听了一路，然后刚刚张老师讲那个，
关掉，说在车上不要公放，你要看你
他甚至不懂公放是什么，他也没有耳机，对，然后他就跟刚刚张老师讲的一样嘛，就是现在这个信息，就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会加强你成为这个人的，就是他用各种信息去加强你作为这个人的认知，或者加强你进入这个群体的一个壁垒，就是你本来进去你心里是心怀忐忑的，或者是你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这样，但所有的信息夹杂在一起，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什么主义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确实是特别可怕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规避，因为就算算法永远比你更懂你自己嘛，他会就是你所有做出的一些观看视频的一个选择就是用脚投票嘛，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但是你内心里的一些观念和想法，你的潜意识已经让你选择了去看这些东西。
嗯，
对，
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老师说的很好，就是你要去创造，只有你自己在创造新东西的时候，你才不会固化在你原来的那个审美模式里面，
嗯，
就是你的想法也好，你的审美也好，就是也不只是你去听别人的声音嘛，你去听别人的声音，像现在这种信息状态，它你也容易就是看到的都是一些数据想让你看到的嘛，但是你自己去创造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就是让别人去影响你的，你就是去创造新的东西，然后让大家来看到它。
是的，少听播客，多录播客。OK，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嗯，
前面应该不太
前面都是我在唱歌。这实在话，我以前就是只会讲湖南普通话的时候，
嗯，
说话确实可能就是刚刚那个样子，就跟唱歌一样。因为以前
唱山歌
烫嘴，
我一个小镇女孩刚刚上来出来念大学的时候，我一开口讲话下面就都会消沉，给我小小的心灵造成了深深的震撼。
就是你不够自信。
对，然后对，是这样，
普通话不是这样讲的吗？
对，
东北人，
我说普通话不是这么说的吗？但是确实你知道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很胆怯的一种心理，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种心理的作祟，慢慢的我现在一句湖南普通话都不会说了，哪怕我回家了你要我讲素普，
嗯，你总在某些潜意识之下
我不会讲，我可能潜意识里面会说，但是就是因为你有一些外界的一些变化，然后就真的不会说了。
对，
而且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非常的神奇，就是潜移默化的一年的时间我的口音就完全过来。
嗯，就是你一直在逼自己在改。其实我觉得湖南的口音应该还好了，我当时去江苏的时候我是带着福建的口音去的，我是福建口音去的，然后就是那个更搞笑好吧，他们觉得我根本不会讲普通话。对，然后我也是，
他们有人能听懂你说话，
没有人能听懂我讲的话。就是然后其实就会有那种焦虑感，我也是花了，可能你花了半年，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然后我就跟着磁带去念中文，不是念普通话，就是学他们的普通话，对，然后后面才把自己的普通话给练好了。
传奇男性，
传奇男性。
他们在做完那个作业之后，就是我在他们都做完作业以后，我基本上还会再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别人读英语，我就不读普通话，是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了。
那我可能要感谢我的北方室友吧，我没有，好似乎没有特意学习的过程。
但还好你没有东北室友，否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对，其实有些人讲话，就比如像四川那边人讲话，他们是觉得自己讲的就是普通话的。就当我已经表现出自己非常迷惑，自己听不懂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还是依然非常坚强。
我觉得你怎么听不懂普通话？
对对，他们就还是依然很执拗的用四川话来跟我讲。然后他们的四川话非常四川话，就是已经根本跟普通话没有任何搭嘎的那种。
嗯，
对，所以还是要自信。
嗯。
你只要让别人怀疑自己，
全湖南人都觉得自己说的是普通话一样。
对对，就是这样子。就你在自己的群体里面你就很自信，但是你突然到了一个五十人的群体里面，他们都不这么讲话，你就不自信了。但你如果够自信的话，这五十个人都是你的这种口音，那不开玩笑的。
就像男人从来不自信自己没有压迫女人一样。
没有想到张老师骂男人可以骂得这么起承转合。
我忍不住偷笑，
张老师还有非常多你没有见过的。
你的 callback 永远都在骂男人，还要嫌弃一个男人的 callback 不合时宜。
再两分再不传奇了。
OK， 今天我们很感谢三位传奇女性给我们带来的传奇女性故事。其实我也很厉害，我给大家讲了三个故事。
嗯，对，你很厉害，你很
有，而且我很了解传奇女性在你们心中的定位和他们的概念。
嗯，
对，但我们还是像张老师一样，我们希望在女权的，就是在树立各种对立的面的时候，大家能够就是更开放一些，能够多包容不同的观念，然后另一部分是有不管是什么样新的概念，就算你很极端，大家也鼓励他们全部都表达出来。让这个社会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想法，这样对于就是不同性别、不同肤色的人都是好的，对。
充斥着爱与不和平。
OK， 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
拜
拜。我的自由是就高富态，想买新衫，我自己喜欢就买。我的自由是就高富态，随时去到街头等为我。